那我们来说一说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啊，关于文化方面的事情。之前关于电影节的节目都在聊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次来呢，不妨换一换。我们先从其他的角度去切入，去观看电影节。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化事件，有一些呢是真的在前方很重要的，是大家每天都在讨论的事儿；也有一些呢是前方根本就不知道，但是在简中世界被讨论的如火如荼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说的第一件呢，就是所谓"封神"自封威尼斯的最佳艺术贡献奖，它呢有很多的定语，然后有很多的包装术语，但是最终它可能被缩到一个热搜的标签或者一张海报上。简而言之，就是封神在威尼斯拿大奖了。我就说三件事，首先呢，就是他拿的这个奖，查了一下他的意大利语的网站，你会发现他在那一个晚上啊，就在丽都旁边那个酒店里颁的。像梁朝伟他们拿终身荣誉奖都是要在正式的影厅去颁，他是在酒店里一晚上就颁了33个奖。哎呀，这个果然是外围啊，一晚上30多个，你想想看，他那整个名单，等翻到乌尔善的时候，我觉得一部《封神》都看完了，我才看到《封神》的名字啊。那网站也不排版，那个山寨质感，那甭提了。待会儿我可能放个截图，就是这么一个奖项。重要的是它到底和威尼斯官方有没有关系？哎，我就说一个新闻，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一页33个外围里头，有那么一个叫加布里埃尔·格瓦拉的获奖者，就在前几天刚刚因为涉嫌强奸罪，就在威尼斯本地丽都岛上被警察抓了。在这个演员被抓之后，威尼斯的官方组委会马上发了一个声明，就说这个演员他所参加的活动和我们威尼斯电影节官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个涉嫌强奸的演员参加的是什么奖呢？就是《封神》获得的这个外围奖。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强奸嫌疑犯的新闻，其实就相当于间接证明了这个奖到底和威尼斯官方是什么关系？这种平行奖项，尤其是在电影宫旁边的酒店举行，官方对于这种所谓的备胎呀、外围奖项肯定是默许的。但是只要一出事儿，官方立刻会撇清关系。至于之前有市场放映，什么叫市场？你想卖东西，交这个摊位费，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摆到货架上，不就这么简单吗？这是一个完全的生意行为。它跟奖项、跟艺术、跟电影都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说得够清楚了。然后特别逗，封神拿这奖了之后呢，P 了一张大海报。仔细看啊，这个海报里面确实它放了威尼斯80的这个官方 logo。然后我仔细一看，这个 logo 下面的年份写的是2022。哎呀，这个就有意思，因为第80届肯定是2023年。那如果是2022年的话呢，肯定是第79届威尼斯电影节。这不可能说这里还能洗什么呢？但是呢，大家说转发那种营销号转发都是糊涂，你看不见那么小的细节。我觉得那这里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意大利这外围奖，他把咱们封神剧组给坑了。我建议咱们剧组找牙维权，什么玩意儿，对吧？就算批发奖牌一碗30多个，你也得用点心吧？我说，对吧？咱们上一期提到了，海老鼠就认识很多，这旁边温州商人也好，义乌商人也好，你找人家做点都做的，我相信会比现在给的这东西用心啊。年份都搞错了，你这上去颁奖，如果这种可能的话，我坚决支持封神剧组去维权。还有一种可能，那肯定就是后来咱们在后方 P 海报的时候，是吧？宣传方这后边不懂，稀里咔嚓给 P 错了。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是一种隐喻。哎，是一种隐喻，它呈现了一种时间上的这种错乱之感，而正好暗合了中国指环王的这种魔幻气质，对不对？你看，在上面再披上了一个长翅膀的狮子，虽然当我们都知道这是水城威尼斯的标志，但是在这个图像里面，它也可以被解读为雷震子嘛。对不对？那么你再结合上这种80啊、2022的，它呈现出的就是一种封神榜之玄幻的感觉。它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作者表意啊，那这就不简单了，对不对啊？ 所以我建议呢，洗的时候可以参考我这个方向。十几年前啊，坦星这个词就被发明出来了，当时多少人就在吵这个事情，包括我们提的杨幂嘛，哎，弄了一个这个野鸡影后，这个当时都被嘲被骂，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搞？疫情三年，中国电影出海出不了了，现在能游到了水城，怎么来回来去还是这一套呢？除了我们说简中有信息茧房啊，这老生常谈，最重要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电影院现在换了一批新观众。那就比如说十几年前我们提什么杨幂、休斯顿火箭队影后的那事儿，是吧？现在这种笑谈，这批暑期档的学生党观众、饭圈观众啊，根本不知道杨幂是谁，他们知不知道我都怀疑。所以呢，老中人的自嗨手法呢，可以循环使用，对吧？这很环保啊，本质上这也是一种打引号的诈骗手段。年轻人他对于这种手段的一无所知啊，所以说他就老能孤注一掷。你就别说对这种什么外围奖不熟，就算对于三大本身是什么，我觉得也一无所知。一看这奖，后方很多影迷就觉得不对，就说了这个事情，在微博上转发。那下面还有人问说，那难道威尼斯不是很资深的一个电影节？就是你能发现他问的人不是说在阴阳怪气，或者说在故意杠，我觉得都不是，他们就是真不知道。一来不知道这个奖跟官方什么关系，二来就官方是什么，威尼斯电影节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他那奖那不是威尼斯的城市标志，那就是雷震子，不少人也信，它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当然这一点我们说是变了的事儿，我觉得没变的，一如既往没变的是骨子里的自卑啊。你票房都25亿了，你还需要去国外去刷个野鸡外围奖，这图什么呢？在票房已经很成功，那不需要证明什么。你说像芭比，像这奥本海默，你听说他们寻思着在任何三大电影节的野鸡奖，咱们弄一个来标榜自己，除了票房行之外，在欧洲艺术电影界也获得认可，人家需要吗？对吧？诺兰一生到现在从来没入围过任何三大电影节，他需要这个事情吗？为什么我们就得都想出这么尴尬的行为，还要去削尖了脑袋去往上凑？这是不同的赛道，井水不犯河水。你说这个事情就是简中专供，但问题是它一定还是有人买账。一方面就是说啊，很多人是真不知道欧洲电影节这个概念，还有一种就是这一批人真认这事儿。哎呦，我们在威尼斯啊也亮相了，也拿了最佳艺术贡献奖了啊，就好像这个电影就更牛逼一样。其实你喜欢就够了，不用非得靠外界的奖项去标榜这个电影似乎有什么含金量，这不是自卑是什么呢？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因为他和梁朝伟获得威尼斯终身成就奖几乎是前后脚。其实他这事儿在前方我都不知道，那前方确有其事的其实只有梁朝伟。我觉得最尴尬的是对于真正官方拿奖，尤其是拿更重要奖项的电影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可能你在最后放到简中热搜上，哎，这就是第一第二名，对吧？梁朝伟拿终身成就奖完了，哎，封神威尼斯也斩获大奖。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于梁朝伟的一种侮辱。他是从影30多年，我们真的货真价实演了3部金狮奖电影的，你是一个什么情况？外围的外围完了蹭一个还 P 错了这么一个，但是在热搜上呢，我操，这就前两名，简中都是靠这样的，真的替梁朝伟不值，干嘛费那么大劲呢？如果所有人都能这么蹭，都能这么骗，那不就成劣币驱逐良币了吗？然后 OK 说梁朝伟这件事情，我看他的获奖感言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过。首先是芭比拉讲话，那芭比拉作为官方致辞的时候，他更多的使用了中国电影，就是梁朝伟对于中国电影的贡献。当然他是用意大利语啊，我们看的都是银幕上的英文字幕。后来梁朝伟出来致辞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说香港电影，这个和前几年许鞍华拿奖获奖感言的方向是一样的。威尼斯这几年颁了不少，全都是给香港电影人，之前两位就是许鞍华以及更早的吴宇森。所以到底他今天这么大的荣誉是华语电影、中国电影、香港电影，到底该怎么界定这个概念？跟前两位不一样是他是演员，一方面也得看整个的文化土壤，你如果能赶上更好的导演、更好的创作时期，甚至是电影运动，你就能贡献出更伟大的电影表演。但其实你回看一下刚才提到这三个金狮，没一个是香港电影， 导演咱就别说了，没有一个香港人，甚至梁朝伟所饰演的角色全都跟香港没有关系。他演了台湾本省人，演了越南黑帮，演了汪伪的高官。其实梁朝伟这个奖项是给予电影节电影这个概念，更广泛说是全球电影这个概念。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尤其是在亚洲的创作，可以接受一种去地区的、去特性化的对于人物的刻画，所以才可以允许像梁朝伟这样的演员，我使用他的气质，我使用他的表演能力，但是具体他是哪儿的人，是不是要现实主义的还原，这些在那个时期都并不重要。而从另外一个意义，这也是电影节对于电影节演员的表彰。无论是陈英雄、侯孝贤、李安可能还稍微不是，就是尤其是这两位，这是完全的电影节体系的。你通过梁朝伟在三大电影节维度，海上花呀、戛纳那些也入围过，你会发现这些电影其实都是电影节电影，它并不属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别，实际上是电影节体系自己对于电影节电影的一次再明确。其实另外一个细节呢，是当时给梁朝伟颁奖之后啊，直接在现场就放映了一部整个关于威尼斯八十年以来的电影，叫做《金狮秘史》，是意大利的 RAI 做的官方纪录片，包括梁朝伟、李安在内的所有人都坐在现场看完了这个电影。但是整个《金狮秘史》是一个几乎纯白的纪录片，从八十年前到现在，所有的大事件、大时刻几乎全都是西方的大明星、大导演，不仅是没有华语电影，没有香港电影，甚至亚洲电影的面孔几乎都没有。里面最大的一个存在感就是黑泽明嘛，《罗生门》当年拿了早期的最高奖，就提了一下这个啊。唯一一个出现画面的华裔导演是赵婷，还是作为他展现威尼斯这八十年到最后出现疫情，尤其2020年戛纳都没有竞赛，但是威尼斯坚持举办，他是作为那样的一个官方叙事里边那么呈现。那一年给的最高奖是谁呢？是《无依之地》。就这么一点是真正说拿金狮奖的华裔导演，贾樟柯、侯孝贤、蔡明亮、张艺谋都没出现，真的是提都没提，我惊呆了。然后刚才提到梁朝伟，三个金狮奖一个都没提，陈英雄也没有姓名，然后李安也不配有姓名，李安就坐在后面跟梁朝伟一起看这个电影。整个看完这个金狮秘史，我大概明白了威尼斯的一个自我定义，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威尼斯电影节就是好莱坞在欧洲的文化大使馆。可能其他的电影节也弄好莱坞电影进来，但是那可能是领事馆，哎，领事级别、大使级别的只有我们。所以整个八十年的回顾通篇就围绕着如何介绍多少好莱坞的大腕儿、大师、大明星来过我们这儿，在我们这儿扬名立万，就介绍这个。当然这里也很牛逼的，库布里克的一座大开眼界也是在威尼斯首映，当时汤姆克鲁斯还是夫妇呢一起去介绍他的一座，这些确实都是八十年的名场面毫无疑问。但是他只强调这方面的，之前威尼斯柏林十年的观察，当时我们说对比之前马可穆勒巴贝拉重新第二次掌舵，好像是在清洗马可穆勒的嫡系，包括说马可穆勒时期是亲中，完了现在是亲美。看完这个八十年维度的纪录片之后，我一下明白，其实威尼斯从来就是亲好莱坞的，马可穆勒那几年反而是个意外。整个威尼斯的定义就是刚才提到的，它是美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在欧洲的大使馆，只是中间受到两次打扰，一次就是七十年代时期，整个威尼斯中断了十年没有颁主竞赛嘛，那时候就是左派当道，那当时是议共很凶的时候，直接是让电影节停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再有一个时期就是马可穆勒回归当主席的时期，马可穆勒其实就是那一批极左的其中一份子嘛，啊，一个原先的义工，所以他对于什么中国人民老朋友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他确实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光谱的。所以呢，实际上巴贝拉再次主政之后，是把威尼斯回归到正本清源，这是第二个文化事件啊。那第三个就是女性权利的示威活动以及所谓 Me Too 三巨头的争议。比较大的示威活动呢有两场，其中一场是声援伊朗女性，这届威尼斯也是在二单元有一部伊朗的 的电影叫《柔道场》，借着那个电影的机会，也有对于伊朗现在正在被关押导演的，哪怕是男导演的声援活动。最近一个又被伊朗抓起来判刑的呢，就是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的金碧辉煌的导演鲁斯塔尼，他刚刚在8月份被伊朗给关押，他大概是被缓刑5年，但是呢还在拘留过程当中，所有的罪行都是因为他在2022年私自参加了戛纳电影节，违反了伊朗所谓伊斯兰的宗教法。过去更早1-2年内呢，伊朗更有名的一些导演也持续的被关押，之前我们提到无穷之境导演加法帕纳西、金熊奖的得主拉索罗夫，有的是关押了好几次了。结合上去年年底伊朗的摘掉头巾运动，你能发现关于反迫害的这些活动一直绵延到了这届威尼斯的电影节上。这是一场，后面一场呢是伍迪艾伦，因为波兰斯基没来，他来了，首映的那一天晚上的红毯，更多的是欧洲的活动者他们去抗议所谓的电影节引入强奸文化。可能变得更加有对立感的是巴贝拉，刚才提到这个主席公开支持放映伍迪艾伦和波兰斯基电影的，而且他觉得美国的舆论对于伍迪艾伦的恶意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再次明确要把电影和电影人来分开看待。这个话先说出来之后，当然就引发了更多的抗议的声浪。一方面我们看到威尼斯电影节的红毯上有声援伊朗女性的、释放导演的，一方面呢放映厅里面放映的是被宣称要抵制的所谓咪布导演的电影。我到这儿来之后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为原来没有这么强的对立感的体验，但是这一次有关于这些事情反而是刷新我对于电影节的很多观感。你也可以说哦，这就是电影节现在搞得多双标，各种 Me Too 三巨头你还放，走到红毯上发现大家对这事很愤怒，然后一到放映的厅里面大家真的都在鼓掌。波兰斯基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伍迪艾伦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他们名字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在鼓掌啊，吕克贝松是真没有啊，吕克贝松我记得是真没有，尤其这两位更重要的导演看完之后也在鼓掌啊。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又很愤怒，对吧，你感觉这事情很精分、很双标、很打脸，这是一种解读方法，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换另外一种方法，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言论自由的真正的形态。正好刚才提到那个《金狮秘史》里面，我们刚才吐槽了很多白人中心主义的这种素材，但是他有一个可以呼应当下，就他提到了当年马丁·希克塞斯争议之作《耶稣最后诱惑》在威尼斯首映的争议。之前聊马丁片的时候说过嘛，那是他被抵制声浪最大的一个，但是这次我才知道他是在威尼斯首映的，而且我们知道意大利可是教皇的所在地啊，当然梵蒂冈是另外一个国家了，但他其实是教皇所在地，所以意大利的这种宗教保守势力那是在整个欧洲甚至 G7 里面是最最保守的一个国家，再加上那是几十年前的片子，当时放映出来的时候，我的天哪，官方非官方都在威尼斯各种抵制游行。在《金狮秘史》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观众走出来随机采访，第一个观众就直接破口大骂，就说这个电影太烂了，太糟糕，这就是撒旦嘛！我现在怎么能允许这样的电影，你绝对应该禁止，各种破口大骂。完了骂着街走了之后，镜头没有断，直接采访了下一个同样也是意大利语的观众，完全说这电影太棒了，艺术性太高了，而且他重新诠释了耶稣的故事，真的应该给那些保守人士看看，真的是同样一个电影，同样一个镜头，如此撕裂，有抗议，有支持，有马丁当时的身陷囹圄，同时也有教皇教廷巨大的保守势力，而这一切都会映在一个电影节的放映当中，所以它当然是文化事件，我们现在也正在经历文化事件。这可能就是言论自由的形态，并没有简中有一部分人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也没有另外一些人想象当中的那么白月光。当你说我反对你说的每一个字，但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当你说这句金句的时候，你能誓死捍卫放映伍迪艾伦、波兰斯基的权利吗？你认同这句话吗？金句往往在你不到这个现场来，那就是一句随口说说的话，它是需要被验证的。到底是不是双标？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在这个地方，本来思想、言论、观点，甚至是三观就是多元的。反宗教的人、宗教保守势力的人、主张女性权利的人、主张艺术自由的人，他们都同时存在，而且他们的观点、言论也都同样重要。这个立场其实也不难找，我会看他们每一个人的电影， 如果伍迪·艾伦有机会再去继续拍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自我打脸。那宫崎骏说不拍了也拍了，拍出来我们就看，对吧？波兰斯基我会继续看，包括吕克·贝松，对吧？虽然真的不怎么样，但是没有问题，是吧？有作品就看，但追星我们就算了。至于抵制活动，其实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你很羡慕这样的一个氛围，不是撕裂，这就是多元社会的形态。我见证了这个形态，我觉得这个形态挺好的。当年《耶稣最后的诱惑》到今天这个电影和他们的抵制声浪，就是电影史的组成一部分。我并不能说谁打脸了谁，没有，它就是成为了八十年今世当中一部分。也许以后拍180年回顾的时候，今天此时此刻的事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三件事，乌克兰日的活动，这个活动详细的介绍了2024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电影工业的现状。先说好的情况吧，它非常详实，比如说它提到了2023年的前八个月，乌克兰的院线的总票房是3430万欧元，八个月时间已经超过了去年开战之后，也就是说后十个月1420万欧元的总票房。而且呢，开战之后乌克兰到现在它的所谓国产片已经放映了有20部，本土电影票房占比也从去年的2%跃升到今年16.3%。前八个月国产片的票房也已经刷新了乌克兰的影史新高。他们之前影史最高的年份跟全世界其他的主流国家包括中国都一样，都是2019年，几乎超不过的巅峰了。但是乌克兰这边用了八个月已经超过了。这是当然说的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他介绍说战前乌克兰有230家电影院，然后680块银幕，但是开战至今仅剩134家影院，550块银幕，也就是说比战前乌克兰有将近100家影院倒闭炸毁或者被用作其他的用途了。这些其实都是行业协会来介绍，同时辅以 PPT， 还放了两个短片。其中一个短片呢，是呈现了已经参军的乌克兰的电影人，列出了他们之前在电影行业时候的职业和代表作，以及现在如今他们在哪支军队服役，其中还有女性电影人，大部分都在陆军，有一部分呢是志愿部队性质的。另外一个短片呢就更悲情一些，它就是去世电影人的短片，而且这个去世电影人就是集中在参军的电影人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悼念的仪式。乌克兰等于是在大量电影人才参军的情况下，以及大量的电影院关闭的情况下，在今年还刷新了影史票房的新高。你不要以为这好像离我们很远，它其实都可以有对照和参考的地方看。比如当然你可以说是一场侵略战争让乌克兰的观众有更大的意愿支持本土的电影，比例是肉眼可见的提升，这些是逻辑啊常识都可以理解的。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就是我们在7月份的节目当中最后提了一嘴的那个动画片《若虫森林之歌》，这个片子乌克兰影史上最成功的一个动画片，而且它在全球拿到了1667万美元的票房，相当于1.2亿人民币。这个也是之前我们聊那个电影的时候完全没想到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都是他已经上线流媒体了，甚至他在法国的票房和咱们吴京主演的《巨齿鲨二》都差不多。你想《巨齿鲨二》它其实是一个好莱坞外观的大片去进入到世界电影市场。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毕竟还有超过80%的票房它不是乌克兰国产片，那么为什么这些外语片乌克兰的观众也去看，甚至看的比原来更多呢？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议题。当然你可以说也许因为电影就是一个避世的最主流的媒介，越是在战争或者经济萧条的环境当中越愿意去看电影，也许你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口红效应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去多观察一些国家，多观察一些电影市场，哪怕是对于回来观测我们自己的电影市场也都有很好的补充。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讨论暑期档的票房有多高，刷新新高了如何，但是你说暑期档的票房刷新新高它相当于什么呢？它代表着什么呢？那乌克兰开战之后反而票房刷新新高代表什么了呢？战争就不存在了吗？导致了这么多的电影业的损坏关闭，这些的现状就没有了吗？包括很有意思的就整个这个现场啊，不是他们的局长拿一张纸在那发表讲话，不是这样的。真正聊实际的电影业的所有的信息全部是行业里的人来去聊，他们也有一个乌克兰电影协会会长，就相当于美国的 MPA 一样，非官方协会的人做这些信息的介绍。你会发现他们的行业架构已经非常非常向西方靠拢了。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出在威尼斯组委会这边，虽然组委会给予了这样的一个乌克兰日，包括好像很高规格的接待，开始说主席巴贝拉要参加，但是最后发现只是到现场跟各位握了握手，哎，走了一下形式，合了张影，就派了自己一个副手说巴贝拉主席还很忙，完了就走了。从组织方来讲，其实都是很走程序，这个是有点真正让我嗅到了所谓政治正确这种感觉。从去年开战到现在，上一届的威尼斯包括柏林都举办了类似的乌克兰日的活动，每个定节都有，不能不办，但是呢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热情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所有影展官方这些人都在走程序。尤其这个巴贝拉，我觉得这人很没意思啊，就拍了两张照，大哥你在这儿小红书打卡呢，真忙对吧，你有大事儿，你门口要被取消文化支持者要揍你呢，出门有生命危险啊，我容易被打死，那你就别来嘛，对不对，还是来然后假装还走一趟，还握了握手，特别像咱们这个背靠背脸对脸里边那些领导还握一握手啊，客气一下打两句官腔，完了他们就走了。进入到这个氛围，你能发现有很多这样很奇怪的现象。最后说回来，最终我也得自嘲一下，自省一下，为什么出现封神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信息差，出现信息茧房，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在我们媒体的失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方面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走出来亲自体验一下，然后另外一方面已经能有机会亲自体验这些电影节的人，也希望能把真实的感受传递给更多的人。至于他看到这些事情，哇，一方面红毯上又抵制，然后放映厅里又鼓掌，如此撕裂，如此双标，这是人家看完这些信息之后他可以得出他自己想要的结论，没有问题，但至少你得让他知道这些三大电影节的红毯上不只有坦星，不只有坦岛，不只是跑那照两张照片然后就威尼斯拿大奖了，这个红毯也可以被用作电影人声援伊朗的女性，声援现在还被关押的导演，它也可以用于服务这些人，用于服务这些事儿，用于服务这些电影。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意义所在吧。说一个小的细节，在记者的活动区，我叫它食堂，旁边有一个列侬墙，贴大字报的这么一面墙，工作人员、记者、媒体、影迷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他设置了这面墙，每年都有，几乎每一次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就是看着这面墙，大字报从少到多。从第一天只有那么零星几张，到最后一天贴满了，大部分的大字报啊都是吐槽为主啊，有骂电影的，有骂主席的，有骂电影院放映质量太差，空调太冷，各种花式吐槽，全方面都有。骂主席的巴贝拉最多说他是强奸犯的保护者，包括不是现在芭比的这个表情包很火吗，就把他 P 到这芭比上，说你他妈就是啃，弄一堆这非常非常搞笑。就你可能你听我这期节目当中你自己生成这些吐槽，你在这面大字报上都有，甚至有的图文并茂啊，画一个老司机法拉利的，对吧，也有很简单的几笔吐槽，很精准，说那个爱犬男沃特迪士尼出品，所以也有吐槽电影的，也有引入强奸文化的，很严肃的指控都有。在这面列侬墙的前面永远坐着一老头，是一个木雕艺术家，他放着一个他的木雕奖杯，哇，那个形状非常夸张，我待会把图放在下面，下面就用了机翻的啊几国文字，就是说啊，在电影节接近尾声的时候，威尼斯官方将会在大字报当中选出一个骂得最狠最犀利吐槽最狠的一个大字报，然后由被骂的这位巴贝拉主席亲自颁发这个木雕奖杯，这个隆重程度和这个仪式的悠久度绝对是要大于封神拿到的那个奖，因为它甚至还是威尼斯真正官方主席本人来颁发的。如果你要问我你如何去看待西方取消文化又保护艺术家这样的撕裂，这样的打脸，左右互搏，如何看待这些乱象现状文化事件的话，我觉得也许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面列侬墙里。